这是今年第一次在你们当中来参加神的话语。那么祝愿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在每一天都深刻地经历到神的同在、眷顾和恩典。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新的一年，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有宁静的时刻来亲近你。求您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能够越来越认识敬畏你，越来越渴慕热爱你，越来越信靠顺服你。今天早晨，求神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去年和大家分享了主导文，那么新的一年，薛弟兄和我谈说希望我能够每个月来讲一次，那我就在祷告也在思想中后来就决定今年要大家来一起思想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信经刚好是十二句话，所以一个月讲一句就可以刚好讲完一点。那这个使徒信经，什么叫做信经呢？那谢谢。这个信经它的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基督教里面我们基督信仰很简单扼要，但是很全面的信仰的宣告。信仰的一种告白。那我们如果用地图来说明的话，全美国50个州，那么一幅很大的地图这个比例很大的地图，那么你就可以很详细的看到每一个州、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一个沼泽的地带，哪里有峭壁，哪里有沙漠，哪里有小径这个地图是其实一个比例很大的地图，很详尽很仔细的地图。但是相对来说呢，就会就会相当的复杂。那如果是一份比较简单但是却是也是很全面的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图里头一目了然的看到50个州，每个州有多少条大道，这些的洲际大道怎样的通和这个四通八达，那么你一看的时候呢就会一目了然。我们的圣经有百万年的文字这个上百万的文字在里头，那个这本圣经呢的确是把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呢我想很多人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读了好多遍，但是呢因为圣经的文字的确是很丰富，所以呢里头有很多不同的问题，经过40几个人用不同的文学的题材把神的真理把它记录下来。那所以呢有些时候你要把所以对于圣经里头的很多的信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能够牢牢的记住，所以呢有人就写下了这个这个信经。那么信经呢它就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要但是也是一目了然的地图，就能够从这个信经里头 能够把圣经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真理呢全部归纳包含在里头。那在历史教会历史上讲到的信经有四方面主要的信经，使徒信经啊，尼西亚加克顿亚他拿修圣经，这些信经的形成呢，它都是跟当时的一些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密切的关系。我们特别是这些信经呢，跟当时，比方说，可能是跟当时这个教会要受洗的时候，信徒们他们必须有一个对信仰有一个全面的基本的了解。作为他们洗礼时候的一个告白，那么所以他们需要这样一份的一个简单扼要的信仰的这个宣告或者在第二、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呢，有很多异端起来，所以教会为了要让信徒们明白，懂得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我们纯正的信仰，所以他们就写下了信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在当时最早的几百年的教会开始的几百年以后，在教会还没有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前，教会是大受逼迫的，所以在那种受逼迫的光景当中教会为了要帮助信徒们更加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也明白自己到底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信仰的内涵，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些的信经。那这几个信经呢，使徒信经是可以说是东西方教会众教会最重视的信经，也是最多教会在使用的信经。那么有很多的东西方的教会是在甚至在聚会当中，每一个主日有些教会呢，每个主日会众人都一起的背诵朗读使徒信经，作为我们基督信仰的一种的宣告。那么尼西亚信经呢，它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个异端叫亚流派的异端来写的，然后它里头的重点是比较着重于谈论圣父圣子的同质性这个神学的问题。加克顿信经呢，主要是针对当时很多的异端为了反驳那些异端，为了辩证基督的信仰，他谈到很多跟基督的神性人性相关的信息。然后亚他拿修信经呢，它主要是将最早的四次的大公会议，教会的大公会议所定下的那个教义做一个摘要所以那个是这份亚他拿修是最强的一份信经。那因为在历代以来呢，一般上最多人使用的、最多教会所接受的就是使徒信经，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年我会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来和大家思想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最基要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这里头有十二句话有一些传说 说这十二句话是在五旬节之后使徒们要分散之前他们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很多圣经学者是觉得这个不是是这样的一个传说，是不太可靠也不太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比较确切的说法是，教会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头，就是他们在根据这些教父们或者信徒们呢，他们根据最早这些十二使徒们经常不断教导和强调的信息，把这些信息做了一个归纳，就归纳成使徒信经这十二句话。那使徒信经里头呢，它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宣告我们相信那创造我和万物的耶和华父神；二，相信那救赎我和全人类的圣子耶稣基督；相信那使我和所有信徒成圣的圣灵。所以使徒信经主要的是谈论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上帝。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第一句话，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我信上帝呢，这个信呢，特别是谈到信仰方面的信我们讲的信心呢，一般上可以说我对这个人有信心我对这个飞机这个驾驶员有信心所以我就搭乘这架飞机等等。对人对一般的事物的信心是我们生活中的信心。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特别是强调是信仰，对神的一种信仰。那对神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一个人有怎样的这样的信仰，有怎样的这种信念呢，就会决定这个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很认同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就是他所信的，一个人就是他所信的，他信什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信仰是什么，就会决定这个人他会有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会有怎样的人格品格，会有怎样的他整个就会决定他整个人生的这个命运。所以一个人所信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一个人他说我信上帝这句话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讲到上帝的时候他都是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所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的时候，叫你我信上帝你就信不下去，你觉得我不信上帝。那要怎样才能够信上帝呢？那么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人都会认为信上帝是一种迷信的落伍的那种迷信的思想那其实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我想也许我们得重新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过去的这种的所接受的教育知识是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有22亿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是信奉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不可能都是糊涂的人，不可能都是无知的人，不可能都是迷信的人。还有呢，全球有80%以上的科学家，我们说信宗教就是迷信就是不科学，但是全世界有80%以上的科学家，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诺贝尔的得奖，诺贝尔奖的得主， 93.2%
的诺贝尔的得主
是虔诚的基督徒。谁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是世界最顶尖、最聪明的人，是不是？这些人是不是没有知识的？是不是迷信的人？是不是落伍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只有那些幼稚无知的人才会接受信仰、接受基督信仰，那么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想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很主观的、很武断的？牛顿讲一个很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伟大的世界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单单来讲牛顿。牛顿说，动物的形体怎么设计的如此完美精密的协调？如果没有精通光学，能设计出这样的眼睛？如果不懂声学，能设计出这样的耳朵吗？牛顿认为太阳系绝非来自于无目的的意外或偶然的凑合，而是出于一个精通力学与几何学的造物主细心的创造。地心引力本身更是上帝用来维持世界秩序的有效原则。牛顿不认为宇宙世界是意外的、偶然的凑合。牛顿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数学、光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上都有卓越的贡献。他发现了地心引力归纳出动力的基本法则，发展出微积分学，又分析了白光的性质。他的成就被公认为世界科学史的重要转捩点。牛顿坚信是上帝以精密的结构创造这个宇宙，并且赐人智慧去了解它。在牛顿作品中，他深深希望这个世界能在他所发现的星核系统中看到更有力的证据，更深的了解到创造者无穷的智慧、全能与仁慈，从他对世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以及他对自然律的研究，牛顿的结论是浩瀚宇宙中必定有位无形的又真又活的智慧的无所不在的善意在统治主导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与智慧。牛顿对上帝的爱和对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确信是随着年岁与日俱增的，每当他对这世界的发现越多，就越相信有位绝对智慧、不朽的、看不见的上帝的存在。牛顿深信，宇宙的井然有序与精致设计，反映着上帝令人敬畏的伟大与智慧。他的一生始终坚持，圣经的教义是最高且不可侵犯的真理。当我们越了解宇宙是何等的浩瀚无边，巨大到一个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理解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就只能俯伏敬拜。现在我们稍微的看一看 了解一下这个宇宙到底是何等的巨大。好，这是我们的地球啊，继续。好，这是我们啊，刚才啊，好，那么地球看过，这是太阳系。那你看这个太阳系啊的行星，那么月、地球、月亮，像地球啊，这里是九大行星，太阳啊、地球跟月亮，那么其他几颗行星比我们地球大得多啊，非常大。我们地球真的很小，比较起来。但是这个月亮跟地球的距离哦，看起来并不是特别远啊。但是在这个它们之间的距离啊，其实呢，这个距离就已经可以放下太阳系里头所有的行星啊，可以放下太阳系里头所有的行星。好，那我们现在像这个地球和木星啊，其中的一颗太阳系里头的星球的最后的对比，你看地球是这样小，这样小，木星已经这样大，我们的地球跟木星一比，哎呀，差得太远。但是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地球跟太阳比吧。那上一次在讲道里头，我啊说我有一个我记错了，就是我说这个太阳呢是地球的200万倍。我后来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错误的记忆，回去再查，是不是200万倍？是130万倍啊！一颗太阳等于地球的130万倍。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个地球已经这么大，但是太阳，你看这个太阳跟地球比起来，能比吗？你看我们地球这么小，然后太阳这么大，但是让我们再看下去。好，所以你看，这个地球啊跟太阳比，简直就是，哎呀，天壤之别，太阳。太危险了，弟兄啊，太危险，太危险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啊，继续再看下去，好，继续。那我们看这个彗星，在太阳系里头有各种的彗星，如果把其中一块放在地球上的某个城市，是这样的，你看，一颗彗星，所以如果一颗这个彗星掉在纽约或者我们洛杉矶。立刻整个洛杉矶整个里面全部粉碎了，那多少座大城市才等于一颗彗星的那么大，你说可不可怕？太可怕了。再往下，从月球上看地球，是看得这个地球还挺大，还过得去。我们再想从火星上看地球，你看那个地球是这样的。再往下，从火星上看太阳呢，啊，太阳也这么大，太遥远，那距离太遥远。再往下，啊，土星光环后面看地球那么微小。再往下 ，OK。所以呢，你看，我们以为比太阳很大，但是比太阳大的恒星多的是，啊，你看啊，我们这里也看，这里是啊。啊，这个地球、太阳啊，跟这个一个恒星叫做大犬座恒星，你看这比较啊，地球、太阳，然后大犬座，这个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然后在这个宇宙当中，比太阳还大的星球。至少有50000000之多，比太阳还大啊！科学家发现，至少有50000000以上的星球比太阳更大。那在很大很大的这些巨大的这些恒星里头呢，其中有一颗叫做大犬座， 大犬座呢，等于是太阳的一亿倍，
一亿倍，
你可以想象那一亿倍到底多大？哎呀，一颗星星，一颗恒星，等于太阳的一亿倍，一个太阳才等于一颗这个大犬座的星星。哇，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有多大这颗星，这颗的啊，这颗的。星星，那我们再看下去。但是，相比银河系这个体积啊，大犬座这个星星就是小意思了。因为如果太阳比作人体内的白细胞的大小啊，把太阳比作是我们人体里头的白细胞，那么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银河系的大小，它就像美国啊。整个美国讲的，把我们身体内的细胞，太阳好像我们的细胞那样大，然后呢，整个银河系呢就好像整个美国那么大。
你看，你可以想象这个银河系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大？不要讲我们身体内的细胞，
就讲是当着我们一个人的、啊、太阳系我们一个人那么大。那么整个银河系是整个美国这么大，哇，那太阳系有多大，你没有办法想象，没办法想象。在接下来，那么我们的地球，我们你看我们的地球在这个太阳系里头是这样形，而我们再看到，好，我们每天晚上夜晚所看到的星空，只是这个什么，我看到好像我们以为是看到的只是整个宇宙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这星空啊，无数的星球，其实只是这个我们银河系里头的什么呢，一小部分的黄色圈圈里头的一小部分，黄色圈圈里头一小部分的星球而已。还有在这个黄色圈圈之外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庞大的这个空间，多少的星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但是我们这个所处的银河系和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银河系啊，刚才是那么大啊，那么大，那跟这个1011的银河系的星系，这个星系跟这个星系，银河系跟这个1011的星系相比的话，是小一颗。你看多大的差异啊，多大的差异，你看能比吗？所以人类已经发现的这个星系啊，星系不仅仅是只有我们一个银河系，或者刚才那个星系，有超过50亿个星系，有50亿个星系。科学家估计啊，所有的星系数量恐怕是超过1000亿个，宇宙中有1000亿个星系，哇，1000亿，看，啊，我们接下来看，那啊，我们看这一颗星系啊，4123星系，它距离我们地球有100亿光年，有100亿光年。那100亿光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你看，那我们都知道，叫光年哦，一秒钟是啊多少？186000里啊，一秒钟。那么你看，一秒钟，那么一小时呢？那么一天呢？一个月呢？一年呢？这个光的速度能跑多远啊？但是你看。这个星球啊，这个星系啊，距离我们地球的是100亿光年那么远，所以有些星光啊，跑了2000年了、啊，都还没有到达我们地球。那个星光，那你可以看那个星球啊，离开我们地球是何等何等的遥远啊！一秒钟18万6000里。 那么一秒作为跑着啊，100亿光年，
跑多远？
那距离是多么遥远？我们再看下去。那不要忘记，宇宙中还有黑洞这个东西的存在。1277是英仙座的一个星系，但其中呢，它有在它的中心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你这个这个星系里头的一个巨大的黑洞，是太阳质量的131倍。啊，这个记录是太阳质量的131倍。好，我们再看下去。这样啊，他说，如果下一次你被你的上司骂了，谈恋爱被甩了，啊，逛街无辜被打了，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你要想想，啊，我们正在这个星球上烦恼着啊。你看，接下去，这是地球，你拉远一点，这是地球所在的太阳系，再拉远一点啊，这是太阳系啊，太阳系和它旁边的星系。再拉远一点啊，这是就看到这些星系所处于我们经常所说的银河系啊。再拉远一点，是银河系所处的本星系群。银河系里头，它是属于一个本星系群。那么大概要50个银河系才会构成一个星系。50个银河系才等于一个星系。好，接下来，那侍女座超星系团，它至少由100个本星系群组成。啊，你看，至少由100个本星系群组成，有多大？再接下来，再拉远一点，这个其实这个侍女座超星系团只是众星系团中的一个而已。好，接下来再拉远就是宇宙了。那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呢，只是这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之外还有什么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就不得而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这些根本是大到我们人的有限的头脑，你怎样想都想不通宇宙到底有多大。那我们能不能看完了这些以后，我们就说还继续说，哦，这个宇宙是偶然的、巧合的啊，碰撞形成的、自然形成，然后它会按照它各自的轨道在里面啊运行。我们还能够这样的思考。所以当牛顿和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当他们越研究宇宙，越了解宇宙的庞大浩瀚无边的时候，越了解宇宙的奇妙、自然界的定律的时候，他们越是俯伏敬拜神。他们绝对不能相信这些偶然碰巧形成的，他们就更加的相信这浩瀚无边的宇宙必然是由于一位拥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的神所创造。我信上帝，但是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这位上帝到底是哪位上帝？这位神到底是哪位神？那么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明啊，比方说希腊神啊，希腊的里头的那古代的希腊，他们相信有啊，有雷神、有电神、有海神等等，有啊各种的神。这些神之间彼此可以结婚，也可以跟人结婚啊，常常为了争风吃醋，彼此的厮杀，彼此的战争。那么我们中国是所谓的满天神佛啊，除了这个玉皇大帝啊，还有啊什么关公啊、马祖啊、啊阎王啊、啊赵君啊，有数不尽的神明。那么在 印度啊，这个更有啊无数的神啊，恒河沙数的神。那么在非洲啊，他们有树神啊，有海神，有石神，有各样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的时候，上帝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不只是这些的神，是指圣经中的这位神。我信上帝，基督徒所说的我信上帝，所指的是在圣经中就向我们自我启示的那位神。他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这是摩西讲的，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这是神讲的，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这些话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我们所讲的上帝是指圣经中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说什么呢？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知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神？他说，那我说我是真神，我要向你们怎么来证明我是真神？上帝说，因为我能够从一开始讲到以后会发生的事啊。神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不仅仅是明天明年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历史上会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所以在历史上是借着许多他的仆人众先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结果这些事情在圣经当中有1800多个预言。这1800多个预言里头一共可以分成737个独立的事件。在737个独立的事件里头有590个重大的预言。在590个重大的预言里头，已经有570个重大的预言全部应验了。剩下的少数的预言是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会发生的事，在末世将会发生的事。所以你看到圣经这本书，它跟世界上所有的书不一样，没有一本书，没有一本宗教的经典能够记载这么多的预言。因为你讲预言，如果那预言到时候没有成就，人家就知道这本书是假的，是骗人的。但是圣经1800多个预言，你看即不断不断的应验，这本书是人能够写得出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明年要发生什么事，今年2015年谁知道今年要整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经告诉几十几百年几千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一项一项一项的应验。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掌管历史进程的神。所以启示圣经的神他是唯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神，他也是父，他是全能的父。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耶和华OK， 他是全能的父，神是全能的。我们一起来念来这句，来，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再没有难成的事。 你看到神能够用他的大能
创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庞大浩瀚无边的宇宙，你说上帝的能力是怎样的能力？无限的能力。上帝太伟大，
他是全能，
但是我们神不仅仅会创造宇宙万物，这位伟大的神他也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神。所以亚伯拉罕
生养儿女的事情神也关心，伟大无限伟大的神不仅仅创造我们无限伟大的宇宙，他也关心我们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他都关心。
你看到这位神的伟大，
神的慈爱，所以你看他是神，他也是父，他是我们的父亲啊。耶稣说复活以后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神不仅仅要成为我们的神
造物，成为我们的造物主，他要成为我们的父亲。就好像今天做父亲的人，他对他的儿女他有责任，要养育他们，要施行生命的教育，当他犯错的时候要纠正他的错误，当他故意作恶的时候要管教他，当他在危险当中他要拯救他，要保护他。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供应我们，他要照顾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他要教导我们如何处事为人，他要管教我们，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啊！他在我们人生的危机当中他要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他不仅仅是有无限的能力，他有无限的慈爱。但是我们怎样成为他的儿女呢？圣经的条件是凡接受他的，接受耶稣的，就是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有小孩子那样的信心。
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没有小孩子那样单纯的信心，你们没有办法进天国。我们对主耶稣对我们的神要有单纯的信心，相信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是罪人，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来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该受的刑罚，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就能够接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神创造万物，跟人类发明东西制造东西创作东西是不一样。
无论是科学家、商人或者艺术家，要创作东西，要制造东西，都是必须借着一些的物质材料在这上面来完成他们的创作，来制造东西。但是神创造万物不是这样，圣经说他说要有光就有的光，
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是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何等的美，何等的奇妙！神创造天地的主，有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合作来完成创造天地万物的事工。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耶稣基督，他是造物主，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
创造了万物，他也掌管万物。所以你看他能够在海上行走。
所以当他和门徒在船上的时候，哇，大风大浪来的时候几乎要把船淹没了，大家吓得要死，恐惧万分的时候，耶稣站起来斥责风和浪，信了吧， 这啊，大夫大夫立刻就病了起。门徒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他们说到底他是谁呀、啊？连风和浪也会听从的呢。他是什么？他掌管风，掌管自然界。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域的享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享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耶稣基督创造世界，然后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创造以后还用他的能力来托住，来管理整个宇宙，让所有的星球按照他们的轨道在里面运行。不要以为一切是偶然，
没有那么多的偶然。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是偶然的，如果地球距离太阳近一点，早已经烧成什么灰烬；如果地球离开太阳远一点，早已经变成什么ice cream。 这距离是刚刚好的，这是偶然。地球的倾斜度造成四季之分，这是偶然。科学家说，在所有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的星球里头，只有地球的阳光、空气、温度才能够让人类和所有的动植物生存下去。到现在为止，科学家还找不到任何一颗星球有这样能够适合人类和所有的生物生存下去的条件。你说这是偶然的、碰巧的？那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波音的这个制造飞机的大工厂，突然间发生巨大的爆炸，就跑出了很多的737、747的大飞机来，有吗？你不觉得很可笑？宇宙是由一连串的大爆炸爆炸出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宇宙出来，爆炸怎么带来毁灭？我不要再这样单纯的思想，只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的神，他流动他的匠心的智慧，才能够创造出这么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看到这样美丽的世界，你说没有造物主？
神的存在不需要人证明。神也从来不让我们，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他的存在，因为他是超然的。我们怎么可能来证明神的存在？有什么资格来证明神的存在？科学家是要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不是因为超然的神。所以神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说你们来证明我们。神却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向人显明出来，让人知道说，你看到这一切，你应该知道这一切是有一位创造主的。神要我们做的是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理性智慧去领悟神的存在。虽是言神的有能力和神的神性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就可以知道，
没有办法推诿的，没有办法否定的。有一个主人
在中国北方的山坡的地方，这个 这个有一个主人在好多年前，一个主人跟他的仆人，两个人常常在辩论神存在的问题。这个主人说：“没有神的存在了，你不要这样幼稚无知，怎么可能都看不见？你告诉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神在哪里？”那主人、那仆人呢，就没有办法证实啊，没有就很一直没有办法说服他。有一天晚上，那么这个主人呢，这仆人趁着这个主人啊睡着了。就在一个院子里头牵连一只骆驼进来绕了几圈，然后就走出去了。第二天主人一进来，看到这个院子里头有很多骆驼的脚，一直把仆人叫，他说：“你为什么昨天晚上牵着这骆驼让骆驼进来我们的院子里头？”他说：“我哪里有骆驼，骆驼在哪里？我又没有看到骆驼。”他说：“你好笨，笨死了，你看到骆驼的脚，你难道不知道骆驼进来过吗？”他说：“主人啊，你看到这个宇宙万物这么神奇美妙，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手艺？你看到了上帝的创造的手艺呢，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最后
要感恩的是，
我们的神主耶稣对我们说，当我们人生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
这位创造万物的神，
他在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无限的能力、智慧，他也有无限的慈爱。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什么人，你正在遭遇人生的大风大浪，或者在人生的困境、危机当中。耶稣，这位创造主，在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是我，
耶稣，
他能够拯救我。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歌。
这是天国。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可以在神面前这样的，你可以对神说：神啊，我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的创造主。你可以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为了爱我们来到世界上，代替我所犯的罪受到了刑罚，要借着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也愿意让你来管理我的生命。你可以祷告，当你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苦难当中、危机当中，你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孩子，求你来看顾我，来帮助我，来拯救我。大家可以轻声的祷告，也可以默默的在心里来向上帝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敬拜你，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何等何等何等的伟大。让我们更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要更敬畏你，更信靠你。神啊，我们当中若有人在患难中、在危机中、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他们向神灵呼求祷告的时候，无所不能的神啊，充满慈爱的神啊，求你就应允垂听他们的祷告。你就像他们仰念施恩，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阿门。
好，谢谢，请坐。